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在他复活的主日，我们再次一起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我们当然知道彼得前书它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当如何度世上的光生活。为什么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因为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却生活在这个悖逆不幸的世界上，这就是我们是客旅寄居者。从这个名称“客旅寄居者”，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处境是艰难的。比如说，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生活在一个不属你的世界上，那一定会遭遇患难、逼迫，或者说试炼。主耶稣在走上十字架前那个晚上，告诫门徒，约翰福音15:19，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至于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因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我们不属世界，因此这个世界就恨你。所以，这就是基督徒遭遇患难的原因。那有人说，不会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去用我们圣洁的行为，周围的人一定对我们很好。提摩太后书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上帝所接受的那个价值观和这个世界是不相同的。这个世界是抵挡神、背逆神的价值观，而作为基督徒、作为天国的子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与世界同流合污，除非你抵在这个世界上贪爱世界，你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敬虔度日，你一定和这个世界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在遭受这么多患难、这么多逼迫，是在教会历史这2000多年以来向我们能够百试见过的。从初期教会建立开始，基督徒就在患难逼迫之中。今天你去到罗马，在那个斗兽场，那个斗兽场就是个什么？就是当初那些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在那殉道的地方。从那里写的说，这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殉道者的血。所以过往的年日2000年的教会历史，教会一直在患难逼迫当中。中国的教会也同样经历火一样的试炼。那有人说，那样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为何让他的教会经受这一切苦难呢？因为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患难试炼当中，才能够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教会才得以除掉一切的渣滓，也能够教会能够坚立。所以说，过往2000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从来不怕患难逼迫，越是患难逼迫，教会越兴旺。教会最怕的就是舒适安逸的生活，基督徒在其中就贪爱世界。好，既然我们会遭遇这些患难逼迫，我们当如何面对呢？刚刚读的经文当中，彼得前书1:3告诉我们，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1:8告诉我们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也就是说，这一群天国的子民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为主做出的美好的见证，就包括我们在患难当中有活泼的盼望，在患难当中有大喜乐。这提到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你这个盼望是有生命力的，是充满活力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儿的盼望和人的盼望是不相同的。比如中国人传统文化当中，过年要祈福，过年要祈，说明年要恭喜发财，那什么？那是你的愿望，你这个愿望能不能成就不知道，那只是你的愿望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说的那个盼望，尤其是在患难当中，我们的盼望是有确据的。这个确据从何而来？是从上帝的应许而来。因为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正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我们可以在 患难逼迫当中仍然满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说教会就是两千年来无数的上帝的儿女经历患难，他们在经历患难当中因着信靠那位有盼望的神，他们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刚刚读的经文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为什么有这个活泼的盼望？第三节告诉我们，是因着我们从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第二是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三节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说，这一群蒙救赎的子民为何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呢？不是我们是一群乐观主义者啊，看着什么事情心里都乐观，不是，我们的盼望是有根源的。根源的第一点，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出来，第三节告诉我们，照上帝的怜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因着什么？因着相信主耶稣，我们有他所赐的永远的生命；因着相信他的复活，我们有盼望。所以说，那个诗歌说：“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们生活才有盼望。所以说，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就因着他重生我们，在他里面有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因着他而得到那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之所以有活泼的盼望的第二点，就是第四节，我们有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提到这个基业，这用了三个形容词，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这个天上的基业，在以弗所书特别应许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基业是上帝为了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基业是什么？这个基业是在天上的永远的基业。我怎么能够知道我得到这个基业？我们有一个印记，叫圣灵的印记。因此今天你我之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经历患难经历逼迫，在这个人人看来不如意的世界上仍然有盼望，是因着什么？因着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基业在旧约这个词就是指的是那应许之地，而我们新约翻译基业这个词就是和在其实是一本当中和旧约是同一个词，指的是那应许之地。你我的应许之地是什么？你我的应许之地就是上帝所应许那有天上的永远的基业。我们的应许的是与主同在乐园，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那天上的永美的家乡。有人说，哎呀，地上的苦挺难的。坦率地讲，今天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相对舒适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今天没有经历火一样的试炼，我们只是从那些伟人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经历火一样的试炼仍然能够站立得住。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经历什么？我们经历的只是一些生活的不如意，我们就感到这个坎儿过不去了。但是当即使你感到很难的时候，你抬起头来仰望那天上为我们所预备那永远的基业，我们就会感到今天的苦处是至暂至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度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有人说了，保罗肯定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他怎么体会到呢？他说的至暂至轻的苦处可能是很简单的。你继续读哥林多后书，你知道保罗经历多少苦。保罗在传福音的旅程当中，如此多少次被人所鞭打，被人打得半死，经历那种那么多的苦难。他说这一切都是至暂至轻的苦处。为什么至暂至轻？因为天上的永远的基业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也说，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见义了。确实啊，假如对我们这一群没有经历什么苦难的人来说，生活的难处，哎呀，工作上经历的难处，家庭遇的难处，身体经济有疾病的缠累，我们就感到过不去。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遭遇的一切，只是与将来相比都不足见义，因为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这是我们盼望的根源。在这段经文的第五节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神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之所以有盼望，就是因着我们是一群蒙救赎的人。我们是一群蒙救赎的人，我们知道那位救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主耶稣，他救赎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白白经历苦。因为主耶稣他在踏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有一天他会再来。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每当提到主再来的那些经文，无论是我们刚刚讲就在讲的彼得前后书，还是撒迦罗尼迦前书、前后书，还是启示录，都是写给那些在大的苦难当中，在患难逼迫当中的基督徒。他们盼望什么？他们盼望是我得蒙救赎，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我们之所以有这盼望，我们知道那个爱我们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是欢呼。所以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要面对的。因此神的儿女，我们不管在世上经历怎样的苦难，我们有一个确据，那位爱我们的神没有不管我们。一个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常常问的问题是，神啊，你在哪里？而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那个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此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的世上无论经历什么，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知道，那位爱我们的主他必定在，他我们经历这一切，他的爱没有离开我们，他时刻在眷顾保守着我们。启示录也是写给了一群在患难逼迫当中的基督徒。启示录七章十四、十七节到十七节，写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羔羊的血把他衣裳洗白净了。也就是说，这一群在大患难中出来的信徒们，他们干什么？他们的已经被羔羊的血所洗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十五节说，做宝座的用帐幕扶庇他们。七章十六节，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枝头和盐肉也必不伤害他们。十七节，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因此，今天你我在世界上不管经历什么，有一天神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此，对于我们这一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客旅寄居者来度余下的光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存余的年日有多少，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有他的美意。不管我们经历今天什么样， 你生活是很点的难处，你认为过不去的坎，还是你经历火一样的试炼，你都是在这其中来操练学习，如何在任何的处境之下，心中仍然有盼望。客旅寄居者，经历苦难，经历患难，经历逼迫，一定会什么？会经历忧愁。所以说，在这段经文的一章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提到什么？这提到我们会在百般的试炼中有暂时的忧愁。人活在肉体之中，经历苦难，我们有眼泪，我们有忧愁，是正常的。不仅是你我，包括那些先知、一些使徒也同样。所以说，经历患难，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人正常的反应，但这忧愁是暂时的，不是你的忧虑啊，不是忧虑。刚刚读的经文不是忧虑，而是因着试炼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我们说，相信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而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是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因此，你我今天为什么说在这任何的处境之下都可以有盼望、有喜乐？因为我们说，相信的神是有盼望的神。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的眼目啊，我们的眼目常常是只盯着眼前的事物，我们看不见将来那无比的荣耀，我们只盯着今天的这段之间的苦处，把这段之间的苦处看得无比的大，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读圣经有一段故事描述，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基哈西，当时的时候亚兰的大军要围那个包围了先知以利沙的房子，那个基哈西开门一看吓坏了，哇，这里大军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先知以利沙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基哈西说，我看不见呀，我哪知道与我们同在只有我们俩人，因为亚兰的大军呢。先知祷告说，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睛，当他睁开眼看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发现在他和伊丽莎住的房子和亚兰的大军中间是什么？中间是耶和华所差遣的天使天军。也就是说，你我今天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患难、面对逼迫、面对火一样试炼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感到忧愁，会感到恐惧，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就会发现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在人看来过不去的坎都是自在之轻。因为相比于那将来极无比的荣耀，相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实在是不值一提。所以说，今天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之下有盼望、有喜乐。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得了羊，棚里也没有牛。”这个描述是在农业社会当中已经是完了，什么都没了。整个农业社会，无论是地的产的、圈的都没了。十八节怎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就是一个先知在那种在人看来绝境当中，他仍然因着神所赐的盼望而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就是面对患难、面对逼迫，我们会有忧愁，会有眼泪。圣经当中有一位先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经历，他不光经历自己的苦难，被人下在水牢当中， 而是说他看到上帝的子民因着悖逆上帝的缘故而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在那种的那种痛苦之中，他写下了耶利米哀歌。你去读耶利米哀歌，虽然很短，只有五章，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仔细读下来，你读到那个中间的位置，第用五章嘛，第三章的中间那个位置，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三章二十节怎么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他想起来心里忧闷？为何忧闷？因为你看三章二十节前面的经文，先知看到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上帝的子民被掳，他心中有忧闷。但是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有个突然的转折？三章二十节都是想起那些上帝的子民背逆神，他心中感到忧闷。上帝的子民因着背逆神而被掳，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但是马上到二十一节一个转折，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并排在两节的经文，先知这儿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是什么？这个转变的核心就是想起什么了？三章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办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他想起来，虽然上帝的子民被掳了，但是上帝的慈爱没有离开他们，上帝应许他们一定要回来，要七十年之后要回来。在那样的痛苦之中，他想起这些，他想起一件事情来，想起什么？想起在圣城被毁之前，上帝让耶利米干一件事情，去买块地，买块兵荒马乱买地干什么？买块地，把地契埋起来，放在坛子里，埋在地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来，这城里以后必定还是要繁荣兴旺。他想起上帝的应许，想起上帝的慈爱，他知道上帝的怜悯不至断绝。三章二十三节，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因此你会发现，先知的指望、盼望，不是他心里哎呀突然很郁闷，好了，不想这些了，放下这一切。我们常常劝人就说上，哎，不想这些了，我们开开心，开开心就好了。不是，是什么？是想到上帝的应许，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环境上。所以说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要讲那些信心的伟人？因为希伯来书就是写给那一群在患难逼迫当中信心动摇的犹太基督徒，所以说让他们这一群在患难逼迫当中信仰动摇的犹太基督徒，让他们看到那一群属灵的伟人，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真的是因着信而有盼望。他们信，他们的信在他们在世的年日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没有看见上帝应许的实现，没有看见他的后裔上山的星特别的像那样多，没有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仍然有盼望。所以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会思想，上帝为何让他的子民受苦？上帝为何让他的教会经历火一样的试炼？因为我们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教会历史教会一直在患难逼迫当中。曾经我读到赵天林牧师讲过一段经历，八十年代赵天林牧师在美国讲到中国教会在火一样的试炼当中如何的去建立信仰。有一位美国弟兄就问赵牧师说，上帝如此爱中国教会，为何让中国教会受苦？这个话题很难回答，赵天林牧师没给他解释， 就带着这位弟兄去到中国去探望中国的家庭教会。你到中国教会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一个使命的复兴，有大的爆炸性的增长。让他去看看望那些经历火一样的试炼，从试炼当中经过的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问了赵牧师下一个问题：上帝如此爱美国教会，为何不让美国教会受苦？这是赵牧师讲的。为什么？因为教会从来不怕患难逼迫的。那不行，那是爱我们的上帝，那是全能的上帝，为何让他的教会受苦？因为我们要经历火一样的试炼，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坚立。经历火一样的试炼，我们才能够被陶造。因此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原来我们的信仰需要在火一样的试炼当中才能有根基，因为在舒适安逸的生活当中，人们习惯怎样？人们习惯于与世界同流合污。即使不同流合污那么严重，我们的信仰也很浅，我们的信心也很小，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试验才能够成长。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你我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经历试炼，不经过试炼，你的成长的快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看圣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一开始确实是大的。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我都只是你的地区”的时候，亚伯拉罕真的是因着上帝的应许而去到上帝指示他去的地，知道？当他去的时候，发现上帝，你是不是忽悠我呀？你说这，你说这是给我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有人住。那他所以发现什么？饥荒，然后他下到埃及，在埃及，亚伯拉罕经历第一次信心的低谷，害怕了，害怕犯了一个在是男人都感到羞耻的事情，不敢认自己的太太，然后让将自己的太太放在危险之中，在上帝伸手搭救，让他被保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信心经历的软弱，然后继续到什么时候？到十五章第六节，那么说亚伯拉信耶和华，这便算为他的义。啊，那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很高峰吧？神再一次带领他说：“你看看这个心，你的后裔像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我一个都还没有呢。”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十几年了。他的信心需要被试炼，他十几年他还没有得到上帝应许的后裔，他自己帮忙，给神上帝帮忙，给夏家生了一个孙子。这是亚伯拉罕信心当中很大的一个跌宕，因为什么？没有等候上帝的时候，但是上帝仍然叫他经历这一切，让他的信心成长。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我说赐给你的儿子，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区，将他献上。”你会发现，上帝说的很清晰，没有模糊，没有模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面对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上帝，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说你要赐给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也告诉我说夏家生的不算，只有亚这个那个以撒才算。那以撒就算，你让我献上，你怎么成就啊？但他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定会成就。上帝有那个耶和华的膀臂岂能缩短？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呢？他献上了，那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我们今天只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没有看到经历试炼的过程。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一群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客旅寄居者，不管上帝让你我存留在世界的时间长短，每个人都不同啊。从你信主那刻开始，到你安息主怀啊，当然有一天，假如上帝说，没有等到我们安息主怀，主耶稣就来了，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更美。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不管长短，你从小信主到你安息主怀，可能是几十年、七八岁，你可能是成年信主，可能短一点；你老年信主，你可能信主时间很短就回天家。不管这个时间长短，你我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是一帆风顺，你我都会要经历患难。当然这个患难不一定是火焰的试炼，可能是往往难处。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生命才得造就，我们的信心才得坚立，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我这一群客旅寄居者，不管上帝让你我的世上的时间长短，我们都能够每一天有盼望，每一天有喜乐。这个盼望和喜乐是在每一天当中，不管世界如何变坏啊，疫情还是怎样，经济危机，不管什么，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我们的盼望和喜乐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环境上，而是因着上帝的宝贵的应许，而因着上帝为我们应许我们在天上的荣美的家乡，我们可以今天可以坦然面对人生一切的上帝让我们经历的十架苦。我知道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话语安慰帮助提醒我们，我们这一